Hello，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本新书，书的原名叫《Lost Connections》，那中文我就直译成了《遗失的连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中文出版社正在翻译啊？我相信是有，因为这本书在欧美卖得太好了，一定会被引进中国。那这本书我最早知道是看了一个 TED TED Talk，那这本书的作者当时的这个演讲非常的火，在网上啊，现在已经肯定是过千万的一个收看了。当初人们就说他讲的这些东西是颠覆了现在心理学界和尤其是抑郁症这个领域，对吧？对抑郁症的理解还有治疗的一些思路。所以他这个书出来之后，我就当然很快的买来去看。这本书我其实一开始比较犹豫要不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它有些过于的超前，尤其对于我们中国当代对于抑郁症的一个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至少在国内啊，现在我们对于抑郁症还是有很多偏见的。大家这点，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对吧？或者是再上一辈人，一提到抑郁症，很多人还是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是我们人太懦弱，对吧？太软弱，不够坚强，我们才会得抑郁症，等等，有一堆非常不科学的对抑郁症的偏见，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是抑郁症，要偷偷的去看病，有些人甚至不敢去看病，对吧？在心里觉得这就是自己的问题，我不敢承认这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这个观念在欧美国家，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已经被完全的转变了。在九几年的时候，欧美就已经媒体，对吧，大肆的，包括科学家大肆的去科普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当时有很多抑郁症的药物被研发出来。其实啊，也是因为抑郁症的药物。这些欧美的这些大的厂商，因为他们要卖钱嘛，他们要赚钱，所以他们就投了很多的钱去宣讲抑郁症本身是怎么回事。所以大众就慢慢明白了，说哦，原来抑郁症不是我个人懦弱，对吧？我自己都，而是我大脑当中的一些神经递质，它的水平过低了，比如说血清素，对吧？所以说只要我吃了这个抑郁症的药，把我大脑中血清素的这个神经递质水平提高，哎，我的抑郁症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对于当时欧美国家为这个抑郁症去污名化，这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九几年开始，过去这20多年，太多人一直都在鼓吹说，哦，抑郁症它就是一个大脑的神经递质的一个水平问题，对吧？以至于现在有点过头了。这，所以说，这本书写出来，它的目的是想为这个大家对于抑郁症这个药物过于的依赖而写一些一个他认为的一个更加客观的对待抑郁症的看法。所以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说正能量，对吧？正能量是好的，结果我们现在因为过于的鼓吹正能量，正能量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给很多人带来困扰的事情，过度的正能量。这也是之前我分享的一本书嘛。啊，讲的就是正能量的这个陷阱。所以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这些，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听这本书分享的时候，还是要意识到，我们抑郁症确实和大脑当中的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不要说我就听完这本书，我就不去吃药，对吧？作者想说的也不是你有抑郁症，尤其是如果你是重度抑郁症的话，你不去看医生，不去吃药，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而是你不要过于的依赖于抑郁症的药，因为在欧美，很多人就是他认为抑郁症就是吃个药就好了，别的我什么都不用改变，我只要每天按时吃药，我抑郁症就解决了，就跟感冒我吃感冒药一样。但是作者想说的是，你感冒要吃感冒药，但是你还要注重什么呢？你还要注重你要早休息，多喝水，对不对？吃健康一点，你要注意保暖，这些都是你感冒之后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你吃个药感冒就能好，抑郁症也是一样。你吃抑郁症药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抑郁症的引发，它的原因还有更深层的。你生活当中一定是出现了一些断层，出现了一些问题，抑郁症才会发生。所以我们不仅要吃药，还要把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找到，并且想办法去改善这些问题。好，那我们开始讲这本书啊。作者一开篇就先讲一个他差一点死掉的这么一个故事。当时他正在越南。吃了一个苹果， 他吃苹果前，他还好好的用这个矿泉水去洗了一下，因为他知道越南的苹果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些，其实就是农药嘛。让他吃，洗完之后，他吃了这个苹果，他还是嘴里一股农药的味道，但他也没太在意啊，吃了一半，然后他就去上路去采访等等，做的，他是一名记者，结果就在采访一个女的的时候，在他这个女的家里，突然间瞬间他说他自己身体就爆炸了，就上吐下泻，止不住的，然后他就要被送到医院，但是他在送到医院之前呢，他还跟人说没事儿，这个他知道自己来到这种水土不服嘛，常会这样。但是人家说你还是要去医院，这个看起来很严重，然后他就被送去医院。去了医院就情况越来越紧急，医生就想尽办法的去救他，让病告诉他，如果他当时没及时来医院，他就死了，真的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然后他在医院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非常就是一直恶心想吐，然后他就让他的这个翻译给医生说能不能给我一些药，让我不要这么恶心了。结果医生说不行。因为我们需要你现在感受到恶心，因为你的恶心会告诉我们你的身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你的这个恶心的感受，它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它是一个信使，会告诉我们很多有用的信息。作者为什么开篇讲这个故事？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他从这个故事当中一直记住医生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们需要你的这个恶心，这个恶心是在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来帮助你能尽快的变得健康。所以说，作者想影射的就是我们抑郁症是一样的，抑郁症是大脑告诉我们的一个信号。他想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我们要好好的审视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并且去改善它，不能一味的只是吃药，对不对？然后想着说这个就我的抑郁症就能解决。好，开篇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然后作者开始讲他的这个从小的经历。他从小就是一个自认为很懦弱的人，动不动就哭，对吧？而且作者是个男的嘛，所以这个其实对他困扰很大。直到有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和朋友去外面玩的时候，又是因为一些感情上的问题，他就是动不动就哭。然后和作者一起旅行的朋友就跟作者说：“你意识到你的这个样子好像不是特别正常，就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你这样，因为一点点小事时不时就会去哭。”所以有可能你真的是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对吧？有可能有抑郁症，你才会这样。所以你应该去看一下。让作者去看了医生，果真医生告诉他，你有抑郁症，这个是因为你大脑神经递质水平，对吧？血清素水平过低，所以你才变成这样。所以你要吃药，而且你的抑郁症一大部分是来源于基因的遗传啊。所以这个对当时的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有点讽刺啊，因为作者一开始心里一直对自己不接纳嘛。觉得是自己太懦弱等等，现在他终于意识到，哦，原来我是得了抑郁症，而且这是有治疗的方法的。我只要吃这个药，提升我大脑当中血清素的水平，我就可以好。而且这个还是遗传来的，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这是让他非常释怀的一件事情。所以，首先我也希望在座的听众，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问题，对吧？首先一定要去看一个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师。对吧？去诊断一下你到底是不是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然后再对症的去做治疗。然后作者呢，就从18岁开始开始非常开心的吃药了，抑郁症的药。那一开始效果还真的是很明显的，对吧？他也没有想自杀的念头了，然后也开心起来了。问题就是几个月过后，他又开始有一些非常这些不开心啊、难过啊等等的之前的抑郁的症状出现了。所以他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啊，没关系，你就是药量过低了，现在要提高一点，让你给他提高了一点，哎，又好了。又过了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对吧？然后他又回到医生那里，回到医生那里之后，医生说我们再提高点药量，好，又提高，就这么反反复复，最终他的药量翻了倍，对吧？那当然这些药也是有副作用的，对吧？有些药它是这个会让你体重，对吧，增重。有些人会让你出汗很多等等，所以他也，但是他一直觉得忍受这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相比于之前抑郁症的那些感受来说，已经是很小的事情了，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在意。但是他就发现一直这么提高药量不是一个事儿，对吧？所以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旅程，去研究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旅行了这个6000多公里，跑遍了世界各地，聊了各种专家、心理学家、 神经科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的专家去研究抑郁症到底怎么回事。最终作者找到了九个原因导致抑郁症，那我给大家简单的先过一遍。原因一就是与有意义的工作脱节。大家记得这个书的名字叫遗失的连接，对吧？其实这个连接就是作者说的，我们就是与生命当中那些很重要的事情有脱节，我们丧失了与他们的连接，才导致了抑郁症。所以第一个是与有意义的工作的脱节，第二个是与他人的脱节，第三个是与有意义的价值观的脱节，第四个是与童年创伤的脱节，第五是与阶级和尊重的脱节，第六是与大自然的脱节，第七是与充满希望和安全感的未来的脱节，第八和第九就是基因和大脑，我们说神经递质这些关系，作者也肯定这些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能说，对吧？这本书就全盘否定了我们吃抑郁症药物，包括我们说基因，抑郁症确实是可以遗传的，这个也是有很多科学研究，大家都公认的一件事情。所以尤其是说你的家人，对吧？不管爷爷奶奶还是父母有抑郁症症状的，那你自己当然也要更小心一点，或者说也可以尽早的去筛查一下，如果自己出现一些症状的话。最后我想说的是，抑郁症并不可怕。我们世界上有多少亿的人都有抑郁症，多少人都已经走了出来。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抑郁症没有关系，首先这不可耻，其次，有很多的方法现在可以帮助你治疗，药物是其一。之后我还会给大家分享作者对于每一个他刚提到的原因的一个细致的研究分析，还有他提出的解决方案，那我相信会带给大家一些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周围感兴趣或有需要的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